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麦思佳。
我是曹牧师，您好。
很高兴我们在录音室里彼此见面，也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我们最近一直都在说一个题目，那就是生命之道。在前几次节目里头，我们根据约翰一书所分的六个段落里面，今天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段落。前面两个段落，第一个是说到经历生命之道，第二个是说到与神相交之道，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持守真理之道。所谓持守真理之道呢，在圣经上的真理很多，但是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所说到的这里的持守真理之道呢，就是指着我们怎么样来分辨什么是基督，什么是敌基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分辨它。
对，约翰呢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有关敌基督的警告啊。那么我们主要谈到的持守真理之道呢，是从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8节到29节以及第四章的1到6节。那么这两段经文呢，都是遵守主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防备敌基督。敌基督他们的言行和教训呢，实际上都是要引诱信徒偏离正道，离开光明，不再跟随神，不再跟神相交。魔鬼深知信徒们如果在真道上失去了信心，那么在灵性上呢，就会贪爱世界，跟随情欲。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了要防备敌基督的事情。
好，现在我们来看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他在这方面有三点的指示。第一，就是怎么样来认识敌基督者，跟着呢就讲到持守真理，最后呢讲到顺从恩膏的教训。
好，现在我们就要分开来一点一点的来说明。在第一点说到认识敌基督者，我们还没讨论之前呢，我还是把圣经念一遍。约翰一书第二章18节到23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我们现在先来谈谈怎么样子认识敌基督啊。那么约翰在第二章里面呢，有一段经文提到这个敌基督，其实呢他后来在第四章呢也提起，那么我们以后呢再谈。这个经文里面呢提到敌基督呢，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最后要出现的敌基督，那么这个是在第二章第18节里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是叫他是一个大罪人，沉沦之子，不法的人，那么这是一个单位的敌基督。主呢叫他是假基督，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24章特别是24章24节，这个是将要在世代的末了出现的。那么另外一个敌基督的意思呢，约翰那个时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已经出现了那些敌基督。他这里面讲到第18节，说到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这些是敌基督的先锋，保罗叫他们是假弟兄、假使徒。其实使徒彼得也预言到关于这些假师父。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提到敌基督的时候，他有两层意思在里面，一个是讲到最后会出现的敌基督是一个人，另外呢也讲到在当时教会里面和以后教会历史上面出现的这些有敌基督灵的这些人，顺从敌基督是他的先锋，是他派来迷惑教会的弟兄姊妹。 所以第二章十九地面说到这些敌基督的人呢，是混在教会中的，他们是从我们当中出去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呢，说到他们是说谎的，因为呢，他们不认识耶稣为基督，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约翰很干脆的下了个定义，他们直接或者是简洁的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那么讲到敌基督这一个词啊，在圣经里面只有在约翰一书是这样子很清楚的说敌基督的。使徒约翰的这些话呢，就给我们两项很重要的教训。第一个就是圣徒的坚忍和教会的本质。约翰说，如果这些人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那么这句话呢，是一个原则，凡是属于我们的，就会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过去在基督里的参与，要借着未来忍耐到底，才算通过测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成为区分可见和不可见教会的圣经根据。我想我们都知道，神固然要他的教会呢，借着在一个地方敬拜和相交的见证彰显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教会里面所有自称是受过洗领圣餐的成员都是基督的身体。事实上，唯有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也许大部分可见教会的成员都是基督奥秘身体的肢体，就是不可见的教会的成员，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不是，他们与我们同在，但却不是真正属于我们。
那这些人呢，就是刚才查姆斯说的是混进教会当中的人，所以这些人呢，我们要提防他。这个敌基督呢，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高举他自己，把神不当神，他甚至于高举了一个地步，他自己要当神，所以他就是站在一个与基督敌对的态度上。
他甚至于说我是基督。
是。那么如果把这个意义再扩大一点呢，广义的来解释，那敌基督啊，他是要取代神的地位。所以他的一个阴谋，他的一个手段呢，就是要迷惑基督徒呢，让基督徒用其他的事情来取代耶稣在他们心里的地位，这个就是敌基督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上一次不是也说过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都让我们会产生一个结果，来取代基督。我们以这些作为夸口，不以基督作为夸口，那这都是我们在今天教会里所看到的难处。比如我就知道在我们国内啊，有一种人，他自称是基督徒，确实呢是挂羊头卖狗肉，那就是东方闪电。他们专门潜伏在，就混在别人的教会里头，去败坏那些教会里的人。他们另外说有一个基督，那完全是错误的，这种的行为就是个敌基督的行为。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受他们的欺骗。反而呢，我们更应该要持守住我们的真理。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第二点来说明持守真理。这个的圣经节是在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我把这一段圣经念给各位听。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那么约翰就在这里面讲到，要我们持守真道呢，是来抵挡这些假弟兄、假先知等等，来防备他们的阴谋，就不被他们引诱而摇动。这里面讲到从起初听见的，这个不是只听到的人最先听到的道理，而是指在使徒原先所领受的福音的真理传给他们的，没有被人曲解的真道。一方面，约翰教导要将起初听到的常存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其实也是持守真道的一个要点啊，起码不是听了就忘，要听到心里，让神的话呢在心当中有感动、有做工，一直得到我们的顺服。这样子的话呢，神的话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才起作用。持守真道的结果呢，就是和主呢有联合、有相交。这里面讲到住在子里面，也住在父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来防备敌基督的办法。
所以在这里，约翰也告诉我们，对于否认耶稣是基督的人应该怎么样对待呢？那么必须公告他是那骗子，最大的骗子。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是最大的谎言，因为只要是这样瞎讲的呢，就等于是敌基督。虽然不是那一位，曹牧师开始跟我们谈过的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敌基督，但是呢也是被敌基督之灵所附身的。
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讲到持守真理之道，那持守真理之道呢，首先我们要会分辨，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是敌基督的，我们就防备他。接着我们就是刚才说呢，我们应该要让真理啊存在我们心里，这就是第24节那里说的从起初所听见的。那么听见的是什么东西呢？当然是听见约翰他所传出来的信息，所传出来神的话，这些话我们应该存在心里。当我们有这样的话存在心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拿这些话来抵挡那个敌基督。
对，这个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我们要采取行动来保障的。
是，那么神的话呢是相当重要的。我记得有一位很有名的属灵的前辈，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神的灵呢是用神的话来塑造一个人。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能够被神塑造，乃是因为有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所以老约翰在这里非常恳切地提出了这样一点，就是第24节说要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这些东西呢就要存在我们心里面。这些起初所听见的就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功能，使我们可以得到建立，也可以防备敌基督，防备那些假先知和假弟兄。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使徒约翰呢也强调我们应该主观的有经历到真理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使得我们真真确确实实的知道主是在我们里面，因为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开始起了作用。
对，让我们觉得都有一种很亲密的灵里的交通。
是，这是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圣灵，不然的话我们也谈不到是在灵里的交通。
是，当我们因着圣灵能够跟子和父有这样子亲密的灵里的交通呢，我们相交的结果就能够享受神所应许的永生。那么其实在当时那个异端呢，他们否认子是有一个很可怕的结果，就是没有生命，没有永生。
那从正面来讲呢，老约翰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是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我们呢就必在子里面，而且也必住在父里面。那么主所应许我们的呢就是永生，我们所得的最大的赏赐就是永生。人生在世不过就是几十年，如果我们得到的是永生，永远的生命，哇，你想想这个实在是太宝贝了。
而且这个永生是在现在就可以开始经历到的，不是要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经历到。
是，我想讲到生命的丰盛，耶稣就说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对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老约翰接着又要告诉我们，持守这个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作用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那就是他所告诉我们的第三点，顺从恩高的教训。那么我愿意把这段圣经呢念在弟兄姊妹们的面前。约翰一书第二章27到29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那么约翰他讲到这个顺从恩高的教训是为了要防备敌基督的。那么在第二章刚刚我们听到的27节里面，和回头到第二章第20节里面，都讲到信徒呢是已经得到恩膏的。但是呢，得到是一件事情，顺服他的教训可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错的。
所以呢，就先要弄清楚恩膏是什么。恩膏是指圣灵，或者是神借着圣灵留在人心当中的一个印证，也就是圣灵的内住在信徒的心当中。 我相信这样子的解释可能让弟兄姊妹能够比较清楚的明白啊。第二章第二十节里面说到，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并且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恩膏是神公平的赐给每一个信徒的恩典。
不过这个恩膏这个的观念啊，还是有旧约的背景。在旧约那个时代呢，所有分别为圣归神所有的呢，蒙神拣选的，都要接受特别预备专为神使用的膏油来膏抹。那么当我们讲到恩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可以对它的背景有一个了解。
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呢，神就再不用属物质的圣膏来把人来分别为圣啊，而是借着他所给信他的人圣灵住在他们的心里面作为印记，那把属神的人呢和属世的人呢就这样子的分别出来。所以凡受了圣灵的人，也就是受了恩膏而分别为圣的人呢，能够按着他的指教来辨别这个异端。
所以当我们读约翰一书，读到这里就可以知道，我们防备异端的两个要素，一个就是使徒所传的道，还有圣灵。那么事实上呢，使徒所传的道还有圣灵呢，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就得到了。使徒传给我们的神的道呢，是客观的防御工具，那么圣灵的恩膏呢，则是我们主观的经验。但是使徒的教导还有天上的导师圣灵，两者呢都是继续持守真理的时候不可以或缺的。那么这两者呢都需要每一个人用内心来紧紧的抓住。
所以在第二章第二十七节里面说啊，恩膏呢是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信徒呢要留心圣灵怎么样在我们每日的生活的工作上面，借着一切的大小好的坏的各种事上来造就我们，使得我们呢对他呢有更清楚的认识。这个是圣灵在一个常常跟主交通行在光明当中的信徒呢心里面一定有的工作，是不会缺乏的，而且是一定要有信徒呢来经历的。
是，其实这是一种平衡。有些人呢很尊重神的道，但是忽略了圣灵，其实只有圣灵能够解释神的道。也有一些人呢很尊重圣灵，但是却忽略了神的道，其实圣灵也只根据圣经来教导。
所以刚才我说的一句话，我很佩服的一位属灵的前辈，他就说人要得到塑造是靠什么呢？是神用他的灵借着话来塑造人，就是这个道理。接着我们就看了，因为刚才曹牧师也说了，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那里好像大大小小既然都有恩膏的教训呢，后面就说了并不用人教训你们。那么可能在这里头就有人误解，那换句话说我们就不要接受人的教导了。那么如果说不接受人的教导，那么约翰他这里写的不是白写了，我们都不要念了。所以说可证明啊，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说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这个人如果你看一下上下文就知道，这个人是指的那些敌基督，那些假师傅，那些假先知，我们不应该听他们的教训，并不用这些人来教训我们，因为这些人的教训根本是虚假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领会，这个我们必须要小心来解释。
其实使徒也鼓励我们常常的听从圣灵的教导，这是另外一方面的说法，以至于呢用不着总是靠别人的教导。但是呢牧教弟兄呢刚刚呢说到了，就是要听谁的教训，这个是很要紧的。我们要分辨出来圣灵的教训跟这些假先知假基督的教训。所以留心圣灵的教训呢，要使我们学会怎么样子跟神同行，能够领会到属灵的事情。比如说玛利亚用油膏膏在主的身上，没有人教他的，没有人告诉他，哎，主耶稣就要上十字架，是圣灵告诉他的。没有人告诉他耶稣就要死了，是圣灵告诉他，以至于他能够有这个福气，在主耶稣没有死的以前有香膏来膏抹他。到后来他的门徒们要做这件事情已经做不到了，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另外呢，我们看到主教约翰看他的母亲，约翰就知道主要他看母亲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看顾他的生活，他以后的生活，所以他这个心灵里面就有这个感受。
是，其实圣灵呢是我们绝对充分的教师，那么圣灵他能光照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就享有个别被圣灵指导的权利。
对了，您说这个个别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恩膏是一样的，刚才曹牧师已经说过了，这个恩膏呢赐给我们是非常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都得到一样的。可是呢在我们听从恩膏的教训，顺从恩膏的教训上，在这个反应的里头呢，每个人就不太一样了。因此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在心里头要有一个敏锐的灵。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圣灵的感觉是敏锐的，那么圣灵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声音在我们里面，我们都听得见，我们都能感觉得到。如果我们是大而化之，非常粗心大意的，就顾不到圣灵给我们的声音，结果呢我们就不能够按照恩膏的教训呢来顺从来生活。
所以说来说去呢，顺从还是每一位信徒在主里面所要做到的，不顺从那其他的事情就不要讲。好，我们再看下去第二章的第28-29节里面特别讲到了顺从恩膏教训的人是住在主里面，是跟主合一的。在他来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约翰告诉我们有三个美景，第一个就是信徒可以坦然无惧，没有可怕的事情。第二呢是不至于惭愧，不至于羞愧。第三呢就是行公义。
说到行公义，我觉得在第二章29节那里呢有一个很美的描述，那里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让我们看见哦，这孩子呢会有父母的特性，因为孩子分享了父母的本性，所以一个人的公义呢可以说是一个新生命的证据，而不是呢一个原因或是条件。这就告诉我们哦，重生的主要记号不是知识，而是公义。那么其实这一节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节经文，那么当我在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是神的儿女，对不对？那么所以我应该有的行为是行公义。那么如果说今天在我的行为里面没有办法彰显神的公义，那么是不是就会让别人觉得对你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有一个问号？那么所以这一节呢也很激励我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直想到你是神的儿女，凡行公义的就是他生的。那么这一节经文我在看的时候呢，我的脑中呢就想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凡是不结果子的主就要剪去。那么常常这些经文呢可以成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警惕。
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就看到因跟果啊，因为是他生的，所以呢我们才能行公义。
我想哦，曹牧师是不是也因为我们是他生的，我们有圣灵的恩膏，所以我们才有能力行公义。
是，那么我们再回到使徒约翰写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也是一个防备假弟兄假先知的一个原则，就是分别出来什么是虚假的做戏的，什么是他真正生命的表现，能够实在的活出来。
对，也让我们看见哦，约翰他心中的思想，一个人呢唯一可以证明他住在基督里的方式呢就是他公义的生活。一个人就是口里呢承认他是基督徒，他是神的儿女，从神生的，那么是不是可靠呢就要看他是不是能够实行公义来证明了。
好，那么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所分享的是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说的是要坚持真理之道。那这个坚持真理之道对于我们来讲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有恩膏的教训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应该要继续的住在主的里面，那么这个恩膏的教训呢就在我们里面有了保证，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直持续的住在基督里面，也就是刚才麦斯加所说的，我们要一直连在葡萄树上。如果你不连在葡萄树上，那你这个公义的生命就有了问题。所以我们做一个整个的复习啊，做一个介绍，那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能够坚持到底，怎么样我们有这个坚持一直活在光中，行在光中。那么有三点我们可以来说明，就是第一呢，要让神的真理存在我们心里。那么这就是24节我们所说到的，是让神的话，我们起初所领受的那些话就一直存在我们心里面，因为这个的话可以给我们有清楚的指引。第二呢，就是让神的恩膏来教训我们。当我们有了神的话，本来我们是可以一直的凭着神的话往前去，但是有很多有细节的东西呢，神的话如果还没有说到的呢，那我们就得要靠恩膏的教训来指导我们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第三点呢，我们就应该让我们的生命是植根于基督的里面，也就是后面的28节29节所说到的，我们是要住在主的里面。那么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的话，我们就能够不会离开恩膏的教训，这样就能够让我们坚持到底，我们才是一个在生活上能够见证出神的荣耀。这个是神创造我们让我们得到救恩的一个目的。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谈到什么是敌基督，敌基督者他的表现是什么，这样的让我们增强对敌基督的认识呢，我们就可以防备他，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听到这里。我是穆乔，跟您说再见。
我是麦思佳，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乔牧师，跟您说再见了。